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感谢主，弟兄姐妹们平安。从使徒行传来看，高举基督，拓展神国。那使徒行传呢，我准备把它分成四个 mini series， 就是一个四个短集一样啊。那么所以每一个短集在讲的时候，一方面也是根据时间的顺序来讲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是一种主题式的讲解，所以等于是主题讲解跟讲解圣经释经讲道是融合在一起的哈。那所以这四个系列，我开头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今天第一个系列是讲到复活生命的大能，那么第二个系列我会讲到圣灵的水流，怎么样子整个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圣灵的水流怎么样子的带着整个历史整个教会往前去啊。那么第三个我会讲到见证的火把见证的火炬在一处一处的被点起来让神的福音、神的名、神的国都在这里得到彰显。那么最后的一个短的信息是从中心到圆周的拓展所以我会分这四个系列哈。那么今天是我开始使徒行传的刚开始，所以我们会集中在复活的基督、复活伟大的生命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那所以这个太重要了哈。那不光整个基督教还有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的信仰，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伟大客观的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成长跟教会的复兴，都跟我们在主观上怎么样子的来经历、来活出这个伟大复活的生命发生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与复活的基督相遇当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都已经心花怒放了你不觉得这个题目太棒了吗跟复活的基督相遇，哎呀，光这个题目已经让我心里面很喜乐充满了安慰跟盼望没有一个真正需要主、渴慕主的人，当他跟复活的基督相遇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他一定会被改变的，他一定会得到复兴的。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渴慕，而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耶稣不光已经复活是伟大的事实，而且他已经在圣灵的里面，他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讲与这个复活的基督相遇，一点不是一个抽象遥不可及的境界或经历，而是应该是教会或是神儿女们都应该有的经历，所以这是我今天信息很重要的一个负担，想跟大家交通的。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听完云里雾里，而是听完了以后，我们真正能够带回家去，开始经历，在我们的生活中与复活的基督同行，常常经历与复活的基督在圣灵里面我们的相遇，好不好？所以这是我今天一个很大的盼望。那尤其整个不光我们个人，你周围的人、家人也好、同事也好、你看见的人也好，不管他承不承认、他知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他们里面有一个呼喊，他们有一个需要，他们需要耶稣，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他那个需要，不够认识他那个需要。而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来了，能够真正叫他的心里面得到满足，能够真正把他从捆绑、从困境里面释放出来，也只有得到了基督，他才可能有真实的安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一方面为自己听，一方面也为着我们周围的人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来跟这位伟大复活的基督相遇，好让我们在这里服侍的时候，当我们看见、听见在那里有人呼喊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我们就能够把基督活生生的彰显给他们好不好？这是我们里面的盼望。所以今天我分三个段落来讲那首先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就可以称作是复活基督的行传。 使徒行传是复活的基督他的行传，所以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定要能够读得出这位复活的基督他贯穿在整个使徒行传中，而且我们也一定要在使徒行传里面在、不仅仅要读出而且要来遇见这个复活的基督、所以我们在讲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有时候你要把你摆在那个里面、跟着耶稣的脚中行、他到这里他到那里，他怎么样子医治血漏的妇人，他怎么样子医治大麻风，他怎么样子斥责法利赛人、怎么样子在地上、满了这个爱和怜悯，我们陪着耶稣走啊、那么你就发现你读四福音整个就活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要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读出复活的基督，而且我们也更渴望在这里遇见复活的基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都知道，他今天借着圣灵的工作和运行，他今天借着教会的建立和见证，他仍然在到处向人显现，也在到处向人施恩、这是我们要读使徒行传要知道的。所以使徒行传又被称为是圣灵的行传，因为使徒行传就是开始在五旬节圣灵降临、这三位一神的第三位、这是他圣灵的时代、被神学家被神的儿女们都称作现在是圣灵的时代终于来临了、不光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不再是律法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而且呢也是圣灵的时代、整个圣灵的水流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看见圣灵的洪流在那里一直往前走、第二个是、使徒行传也是教会的行传，又叫做团体的基督的行传。四福音讲到个人的基督，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行传，但是使徒行传呢是讲到复活的耶稣，他在圣灵里这个、降临的时候，他怎么样子透过教会整个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地上的行传、所以有人说使徒行传你可以说它是第五卷福音书，前面四卷是个别人的基督，后面的使徒行传是团体的基督、在地上的行传。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曾经讲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所以四福音就是那一粒贵重的麦子，而四福音每一卷书的结束讲到这一粒贵重的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所以使徒行传就让我们看见他结出了许多子粒来，好，一个又一个的神儿女们在这里彰显基督，活出基督来，太荣耀了，包括今天的你我哈。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注意到的，使徒行传是一卷仍然在进行中的行传、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几年前我们查过使徒行传，特别讲到使徒行传没有结束、他的笔法就是很特别的，就这样子停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说保罗在主租的房子里面住了两年、天天在那里跟人讲神国的事，讲论基督耶稣的事，没有人禁止，就停在这了。其实他不是停在那，他是永远没有停，他在继续写、所以经过了两千年教会的历史，这一卷书在天上神继续，圣灵继续在记载整个神儿女们整个教会还有圣灵的工作怎么样子在地上随着历史的巨轮继续的在那里往前。所以今天你我都在使徒行传的里面哈，我们都继续在这里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也在这里记载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圣灵没有停啊。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对不起，所以 你去读教会历史也好，你去读我们现代的宣教历史也好，你就发现整个圣灵的工作，神国度的拓展福音的拓展，教会的建造建立，它都一直继续在进行。我曾经引用过一次，我跟达军弟兄到南加州去参加一个宣教大会，他们大会里面播放了大概在2005年的一个数据哈 ，Dr. Jennings 他做了一个二十世纪，就是从1900到公元2000年左右这100年，福音在地上扩展的情形哈那个时候我简单提过去，他说非洲从1900年就是二十世纪初期，大概有800万个基督徒，到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他有3亿5000万的基督徒。换句话说，基督徒的成长 在非洲100年里面成长了43.75倍。那么在亚洲从2200万涨到了3亿，涨了14倍在亚洲。那么在南美洲涨得更快，它从不到70万它就涨到了1亿7千万。换句话说，它涨了244倍，244倍，100年里面整个福音就蔓延出去了。那我们中国教会的统计，从1950年大概不到80万，到现在保守的估计大概1亿，所以也是至少成长了100倍以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使徒行传还在写。那么照着圣经所说的，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末期就要来到，我们的主就要回来。所以我们今天传不传福音，影响到主耶稣的回来。所以不要只是盼望主耶稣回来，要成为一般催促迎接欢迎主耶稣回来的人。那我们怎么欢迎他呢？一个是借着管传福音，一个是借着教会长大成熟。这两件事情都影响了主的回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加油啊。第二段我们看到复活的基督是整个教会历史的中心，整个教会历史的中心和内容。所以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保罗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林前15章，他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这个枉然这个字，这个英文翻译本这么多的翻译本他用了不同的字。那么King James 是用就 empty， 你所传的是空的。那么这个 ESV 说的是 in vain， 就是白传。那么NIV 是说你所传的是 useless， 你可以传对人没有用，完全没有用的东西。因为基督如果没复活，白传的，而且是不需要传的，没用的。那么还有一个的翻译是在这个 YLT， 它是根据希腊文逐字翻译的，它把它翻成 void。 你们有没有支票上面写过 void？所以一个支票上面一被别人写了 void， 作废，你拿去存就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耶稣如果没有复活，耶稣所有给我们的应许都在上面盖了一个大字 void， 没用。以前有一个人这个奉献，在一个支票上写了一大笔金额，然后财务同工来找他说，对不起，你没签字。他说我这个人行善不为人知啊，不想签字，这就是胡扯，对不对？你不签，这是空头支票，根本没有用的。或是写的一个作废，它就没用了。所以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信的就是枉然，今天你们坐在这里全是枉然，没有必要。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完全不得了的事情。刚才唱的 Living Hope，他已经败坏了所有的死亡权势，让我们得着了释放。我们可以对坟墓宣告，你再也不能够限制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借着从死里复活他用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人肉身会死，对基督徒来说叫做睡的。今天早上还接到国豪弟兄的来信，他母亲被主接去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会难过，会舍不得，这是舍不得，但是不是没有盼望不是那种撕裂心肠的绝望悲伤没有未来。 No， 我们知道他的主那里好得无比，而且有一天我们都像全家团圆一样，只是先后回家就是了。他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所以耶稣复活了，在这里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不光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且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在地上所作所行完全被神悦纳，死亡不能拘禁他，从来没犯过罪。他的复活就是证明他没犯罪，他的复活就是证明他的救恩有用。所以当他升到天上的时候，就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父就把所应许的圣灵赐下来。所以我们在这里读使徒行传2章，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这是在五旬节信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的信息，耶稣得胜，复活升天，领受圣灵，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来了。圣灵来的实在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哈，啊，今天因着圣灵的时代开始了，三合一的神永远跟我们同住，啊，永远在我们的心中，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大事情，所以我们实在是不应该这么软弱哈。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耶稣说你们能够做比我做更大的事，就是因为圣灵来了。就是因为耶稣复活升天，已经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名胜过地上任何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任何的病，任何的问题，你只要有名字，都要在这个名字面前屈膝服服，称耶稣基督为主，叫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实在不应该这么软弱哈！我只想起我大学的跟我住在一起的房间的 roommate， 他非常爱主啊，在台湾的生命线张老师那边就当张老师了哈，啊，就是有人想自杀想不开的就打电话去，他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常常跟我讲，他说红姐啊，我礼拜天累的就像那个汽车只剩下最低一点油滑进加油站啊，到教会去加点油，然后供我下个礼拜挥霍。我不晓得你们今天几个人是滑进来的，我们才不是像汽车去加油呢。于成华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像血液一样，一面在这边出去，一面新的进来，一面出去，一面新的进来，我们永远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这是圣灵里的经历，而是持续的，是 constantly。 他不是说我空了，我没了，我跑来加一点，然后再回去挥霍。圣灵的时代不一样，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啊，这是太重要的事。第二个，复活的基督就成为圣灵和教会见证的中心。所以《使徒行传》第五章他说，你们刚才已经读了哈，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大家特别注意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然后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两个伟大见证的力量，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教会。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传福音，千万不要把福音传低了。我多少福音朋友信主以前跟我们说，哎呀，宗教都是好的，知道你们基督教也一样，劝人为善，给人寄托，对不对？我说 no， 我说那不过是整个基督教的结果只有一点点而已。劝人为善，圣经上根本告诉我们，人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我们才不是劝你行善，我们是要告诉你，你没办法行善，需要耶稣。给人寄托也不是只有在患难中一点的帮助，我们是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是有永生的一般人。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福音传低了，让人家以为只是劝人为善，不要把福音传得那么低，只是让你在痛苦中有点盼望。就跟以前我说过，我一个同事传福音说，哎呀，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会生孩子，而且会生男孩，哎呀，我都想挖个洞钻下去了，这哪里叫福音？福音岂是这样，对不对？就算有这样子恩典的经历，那是神给你的恩典，但福音大过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太不一样了。所以教会要在这里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哈，啊，不要死气沉沉的，我们都应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你看见历史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传下去，一棒又一棒的传下去，今天传到我们手中，而且要传到主再来。所以整个圣灵工作的中心跟教会见证的中心，就是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不管传扬耶稣复活，而是我们要成为复活的见证人，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哈。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去参加一个聚会，一个 美国人的聚会啊，其实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是美国人了，但我说的是美国人的聚会哈、啊。他们中间有人起来做见证，啊啊，这对弟兄姊妹，听这个有一对年轻弟兄姊妹，他们结婚非常可爱哈、啊，啊，我们都希望婚礼整个的注意力都在新娘身上，都在新郎的身上，啊，他们夫妻两个就顺服主，他们很爱主，他们就跟教会讲说要把婚礼变成一个传福音、荣耀神的聚会，所以他们就告诉弟兄姊妹，所有你们给我们的送礼，那一天要全部捐赠给穷人。所以婚礼的时候，他们一访常态，请弟兄姊妹开车到城市里面去，请那些最穷的人，甚至无家可归的人来参加他的婚礼。哇，弟兄姊妹就出去大街小巷，真的把这样子的人找来，然后请牧师在这里传福音，他们在这里做见证，然后把礼物分送给他们，然后大家弟兄姊妹为着他们中间受捆绑的、有需要的、生病的，在那里祷告。哎呀，我听到这个见证，我真的非常感动。整个见证的中心就是为耶稣做见证，不是为了我们的恩典做见证而已。我们当然要感恩，要为自己所得的祝福、得的恩典做见证，但是我们见证的中心永远是耶稣基督。这么伟大的神竟然爱我们，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胜过的仇敌，而今天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永生。弟兄姊妹，这都是福音的内容。也不要把福音传低了，不要把我们的生活弄低了，不要把整个聚会弄得死气沉沉的。复活的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中间。所以有一个教会已经死到不行的时候，教会的这个 leader 们，不晓得是执事会还是什么样，就在报纸上报，已经没有人愿意来牧会，他们报来说一个将死的教会聘牧，然后说我们准备为教会举行安息聚会。那很多人就很好奇，就跑来看教会安息聚会，有人死掉了有安息聚会，哪里有为教会做安息聚会的？就很多人就好奇来哈，发现来到教会前面摆了一个棺材，啊，他就大家瞻仰仪容进去看，每一个看的时候里面有一面镜子，所以我看看，原来是我死在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做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不要只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明明复活的耶稣在我们中间，对不对？第三个，基督复活升天之前他的显现啊，这是我今天信息非常重要的重点啊。复活的基督在他升天之前，他在地上多留了40天。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的圣经啊，我列了3-5节跟10-1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10节，当他们往上去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2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呀。这是讲到复活的耶稣，当他复活以后，虽然他立刻升到天上先去见了神啊，这个根据约翰福音他对那个玛利亚他们说的，先不要碰我，因为我还没上去。那么他们后来他在地上多留了40天，才最后真的升天啊。那么在这40天，他为什么多留这40天？我们根据刚刚读的圣经，我们至少知道有4件事情，这4件事情都跟我们太有关系。第一个，他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就是他向这些使徒们显现啊，复活的基督跟他们显现，这样子的一个显现，这40天对当时这些门徒们不仅是一件太需要的事情，也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 不光是对他们太需要太重要，对后面教会整个历史的发展，神国的往前也是太重要太不可忽略的一段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这四件事情，第一个，他召回四散灰心的门徒。你知道 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群就分散了，对不对？当耶稣被钉十字架，门徒们逃，甚至赤身而逃，来不及穿衣服，丢的衣服就跑，他们不知道都跑到哪里去了，他们非常的灰心失望。其实主耶稣早就三番两次的告诉他们，人子将要受害，然后要被钉十字架，三日之后要复活，耶稣都已经告诉过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真的听进去，就是没有真的 register。 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听了很多的道，我们没有用信心把它调和，没有用心灵和真实真接受它，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听见的道对你没用。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我就有这样子的经历，突然听到那样子的坏消息，我整个垮掉了。当我听到那样子的消息，我才十几岁，我整个人垮掉，我觉也睡不着，我整个这个一个恐惧黑影笼罩在身上，觉得生命这么脆弱，难道就要结束了吗？你就晓得我们这个人，这个被摆在环境里面的时候，才知道信心几斤几两，才知道我属灵的生命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些门徒们，当他们一看见耶稣真的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整个灰心了，被沮丧、被灰心、被害怕所充满，就全部逃掉。所以耶稣为什么复活以后他要留下来？他心里面体恤了解这些门徒们，他把这些散掉的、灰心的、沮丧的、害怕的门徒重新召聚回来，然后在这里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我说太需要，因为这些门徒都在恐惧中，都散掉了，灰心了。我说太重要，因为主需要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在基督里继续出发，好让神国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这两件事情都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你看耶稣把他们在这段时间的显现，你根据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圣经没有明的记载。保罗除了在大马色第一次那样子的遇见主之外，在这之前保罗到底有没有遇见过主，圣经没有记载哈。但是呢，保罗却知道主耶稣一再的显现哈。他说主耶稣那天复活了以后他先写给基法看，后来写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又一时写给五百多个弟兄看，然后到了末时候又写给雅各看，又写给众使徒看，到最后又显给我看。你看保罗都知道耶稣向谁显现过，你只晓得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显现，就是为了要来安慰鼓舞这些灰心失望的门徒们，然后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耶稣真的复活。这个是对我们太重要了，所以我说不光对当时这些灰心的门徒重要，对我们都很重要。在这里我就举简单三个例子就好哈。第一个，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这是我们很熟的，他们完全处在灰心失望，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根本就离开了，太伤心了，太灰心了，原来还盼望耶稣 做王的那天可能都还在那个欢迎耶稣进城的行列里面，和撒那归给神这个都在那里唱诗赞美，但是现在他们都非常的沮丧，他们就离开了。而就在他们走下坡路，这个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根本就是走下坡路然后有点像我们属灵的经历，有的时候灰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而不是上行又上行，我们就觉得不知不觉自己在走下坡路好像离主越来越远好像离神的旨意的这个中心，离教会的生活，离神的旨意离从前所听见的盼望，好像都越来越遥远。这就是这两个人的心情。哪里晓得耶稣显现了，他们居然不知道连耶稣同行的是复活的耶稣他们都没有认出来。所以你不要把复活的耶稣显现把它想成很 很特别特别的经历哈，啊，触大电一样啊，倒在地上死掉一样，嗯，不见得都是那样子的经历。耶稣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发现陪着他们走，对他们讲解圣经的话，不知不觉他们爱火重燃，心中火热。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就这样陪着这些软弱灰心的人走一段路，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陪了一段路以后，这些人心里面重新火热起来。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